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说，美中领袖对话对处理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召开怎样应对威权联盟的听证会，前美国国务卿冯佩奥和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出席作证。调查中国干预选举之际，加拿大的外交部被黑客攻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香港23条立法新增所谓的窃取国家秘密罪，并且参照中国大陆的法制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而且没有列明传媒报道以及公众利益的豁免权。究竟香港的分析人士怎么看呢？
其实有没有时限的呢？如果你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时间限制的话，那你所有东西被定义了是翻译处理，几乎永远不会公开。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大件事了，那这个不是变成一个即是免于面对公众，甚至乎是公众的知情权啊，或者是一些公民权利都会被剥夺了。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1月30号表示，日前他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曼谷的会晤上皆同意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继续对话，尽快通话，并保持两国沟通渠道的畅通。
We agreed that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should speak and should speak by telephone relatively soon.
沙利文星期二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所举办关于美中关系未来的专题演讲中话，我们一致同意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应该对话，应该尽快通过电话进行对话。我认为伍德塞德峰会亦都已经确认了这件事，这个就是领导人之间的对话确实是无可替代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1月30号在题为《威权联盟：中共对美国对手的支持》的听证会上说，虽政或者是过度依赖彬彬有礼的外交没办法拯救我们。前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作证时都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实力。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别强调了中共在美国本土展开的活动对美国根基带来的损害。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是这样说的。
And we are in a decisive moment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for global security more broadly. Famously, Churchill called the period of German rearmament and alliance building.
我们正处于美国国家安全以至全球安全的决定性时刻。众所周知，丘吉尔曾经将德国重整军备和结盟的那个时期称为暴风雨的前夕。今日当我们看到中国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和平时期的军事扩张的时候，这一场风暴再次聚集。它在德克兰、莫斯科和平壤找到急于与之结交的朋友。我们应当反思历史教训，问题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好转，无论是在你的私生活定是地缘政治中的问题都是这样。忽视他们的就是冒险、衰政或过于依赖彬彬有礼的外交没办法拯救我们。我们必须果断行动，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支持我们的盟友，压制这种威权联盟。只有实力才能够抵御风暴的侵袭。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前美国国务卿和前中情局局长冯佩奥是这样说的。
Might well have made sense for the esteemed Dr. Kissinger to go and travel and open up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ack in 1972.
他说受人尊敬的基辛格博士在1972年时候前往中国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可能是有意义，在1982年这个可能是有意义，到了2002年、2012年就无意义了。而曾经在奥巴马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中情局局长的帕内塔是这样说的。
The bottom line is we are facing an increasingly aligned group of autocrats around the world.
他说最关键的是我们正面临一个在全球范围内日益结盟的专制独裁者群体。事实上 佢哋而家擁有嘅軍民兩用技術正喺度同俄羅斯、伊朗、中國同北韓等國家共享。加拿大調查中國干預選舉之際，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門發生重大資料外泄事件，包括員工在內的使用者個人資訊遭到未經授權的儲存。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在星期二1月30日發表的聲明中表示，該部門在1月24日啟動了一次計劃外的通訊中斷，來到應對惡意網絡活動。聲明中寫到，初步結果表明存在資料外泄的情況，包括員工在內的用戶個人資訊遭到未經授權的存取。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伊萊拉特納星期二1月30日與澳大利亞國防部第一助理部長伯納德菲利普在五角大樓進行會面，雙方討論了美國和澳大利亞之間不斷增強的國防與安全合作。根據美國五角大樓發表的新聞稿，兩位官員強調他們致力進一步深化美澳聯盟在幾個關鍵優先領域的防務合作，包括透過澳大利亞導引武器和爆裂性軍品企業進行的國防工業基礎合作，以及專注於落實雙邊部隊態勢倡議中去年宣布的在澳大利亞進行擴建的優先地點。雙方亦都討論了一系列區域安全問題，包括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行動安全的重要，並重申了台灣海峽和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維持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兩位官員皆肯定兩國致力於在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推進和平安全的共同區域願景，包括加強與日本等區域盟友和夥伴的合作，同時美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牢不可破的聯盟亦都在持續加強。國際原子能總署星期二1月30日公布了東京電力福島第一核電廠核子處理水排海之後的第一份完整安全檢查報告。報告指出，這次排放符合國際安全標準，並重申該機構去年7月4日發表的綜合安全報告中的結論，即日本的排海計劃符合該機構的安全標準，對人類和環境的輻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日本在2023年8月24日開始排放核處理水，至今已經完成三輪的排放，共排放了23,400立方公尺的處理水。調查工作組的報告稱，日本擁有健全的監管基礎設施，可以為先進液體處理系統處理水的排放提供營運安全監督。中國星期三1月31日官方數據顯示，1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為 49.2%，微幅回升，但是製造業活動連續第四個月處於萎縮，就表明在2024年初中國製造業及整體經濟仍然在掙扎著重獲趨勢，但難以恢復動力。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表的統計，1月份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 從去年的12月 49% 上升到去1月份的49.2%， 上升 0.2 個百分點，但仍然低過 50% 的榮枯線。此項數據是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新年依此表現的第一項摘要，這個結果與路透社對經濟學家調查的預測一致。在嚴厲新冠疫情防治政策之後，中國經濟的復甦比預期更加艱難。眾議院共和黨人星期二1月30日將表決彈劾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爾卡斯的程序向前推進，這個將會是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第一次彈劾一位美國部長。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朝著就兩項彈劾條款進行表決推進，這兩項條款是故意和系統性地拒絕遵守法律和違背公眾的信任。彈劾指控有可能最快在下個禮拜就送交給眾議院全院表決。由於共和黨人在眾議院只掌握微弱多數，他們是否能夠為彈劾爭取足夠的多票數，目前仲不清楚。前總統特朗普被眾議院彈劾兩次，前總統克林頓1998年曾經被彈劾，但是自從1876年戰爭部長威廉貝爾納普被彈劾以來，仲未有任何內閣部長被彈劾過。貝爾納普 以及特朗普和克林顿都未有被参议院定罪，参议院定罪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星期二举行了一日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麦克格林在开场发言中说，马约尔卡斯故意和系统性地拒绝遵守国会通过对法律，并违背了国会和美国人民的信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介绍一名香港学者点样喺香港呢个咁功利嘅社会里面钻研阿拉伯语。我哋亦会报道英国保安大臣董勤达批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嘅咨询，佢话呢个只会摧毁香港。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分析香港23条立法新增嘅所谓窃取国家秘密，引述中国大陆嘅定义，咁评论就指呢个係走向一国一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新增了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的罪行。对于所谓国家机密的定义，咨询文件引述中国大陆的法制，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而且并没有列明传媒报道以及公众利益的豁免权。有时事评论就认为，分析文件引用中国大陆定义的三级制，令人感觉香港更加趋向于一国一制，甚至将中国大陆的体制复制到香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承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个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讲一讲基本法23条立法新增的这些罪行对香港带来的影响的。汤慧云你好，请你跟我们讲一讲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新增的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这个罪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咁基本法23条立法新增嘅窃取国家机密同埋间谍行为嘅罪行，对于何谓国家机密嘅定义咧，咨询文件咧就系列举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里边嘅定义噶。咁呢个法定义里边指出咧，中国嘅国家秘密嘅级别咧系分为绝密、机密同埋秘密三级噶。咁首先咧，所谓嘅绝密级咧。國家秘密是最重要的國家秘密，如果泄露了就會令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受到特別嚴重的損害，而機密的級別就是重要的國家秘密，泄露了就會令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嚴重受損，至於秘密級就是國家秘密的一般國家秘密，泄露了就會令到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利益遭受損害。文件指出，程度最低的秘密級的國家秘密泄露了之後呢，亦都會危害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是因為今次的諮詢文件條文和20年前香港第一次推動基本法23條的立法有什麼分別？
是這樣看回今次23條立法呢，其實是事隔22年之後呢卷土重來的。那首次港府推出這個基本法23條立法的諮詢文件呢，是在2022年的，而今天的諮詢文件 和22年前的諮詢文件最大的分別呢，就是全面剔除了所有有關新聞報導和公眾利益可以作為合法辯解的豁免權的。而當年香港政府的諮詢文件都有清楚列明確實研究或者新聞報導關於煽動刊物罪是一個 合理的辯解來的，也都有提出禁制或者是宣布非法組織應該是受到上訴機制的一些程序的約制啦。但是呢，這些建議呢包括一些保障的條文呢，在最新的諮詢文件裏面呢已經是不復存在的了。外界普遍認為今次的23條立法呢是加辣的，任敬仁。
是咁啊！時事評論員又點睇呢份諮詢文件對國家機密嘅定義，同埋中國大陸呢一個三級制究竟會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影響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3條立法嘅諮詢文件引用中國大陸內參模式定義國家機密嘅三級制。不單止是將香港的普通法和中國的大陸法和稀泥，也都令人感覺香港更加趨向一國一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一般人我諗就都係唔知咩叫絕密，咩叫機密，咩叫秘密。而更加簡緊要嘅嘢就係話咧，喺呢個咁嘅解説裏邊，我諗政府要好多功夫。舉個例子就係話，其實有冇時限嘅咧？如果你從來都冇任何一個時間限制嘅話，咁你所有嘢一被定義咗係三密處理，幾乎永遠唔會公開。咁但係如果咁嘅話，就好大件事啊！咁呢個咪變咗一個即係免於面對公眾，甚至乎係公眾嘅知情權啊，或者係一啲公民權利都會被剝奪咗咯。咁所以其實呢個唔可能諗發生啊！即係你喺好多國家，你就算去到二次世界大戰，好多機密檔案50年都解封啦。
咁好啦，呢份諮詢文件有冇列明傳媒報導同埋公眾利益嘅豁免權，同埋會帶嚟啲乜嘢影響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嘅諮詢文件剔除咗新聞報導同埋公眾利益作為合理辯解嘅豁免權，佢認為係對學術、新聞同埋言論自由會造成嚴重嘅衝擊。譚美德引述瑞典一項全球嘅學術自由排名，香港喺179個國家同埋地區之中排名第152位，即係倒數27位。佢憂慮23條立法之後，香港嘅全球學術自由排名將會係進一步下跌㗎。再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其實我哋已經係江河日下嘅學術自由，喺今次嘅立法之後，可能真係離179唔係好遠嘅啫喎。你只會更加低，因為好多嘅學術研究，只要你係會有懷疑，或者是他想證明你的意圖是危害到國家安全的話，那你都分分鐘就都不要研究，你連落筆都不敢落，甚至乎不敢去提去傾添。最簡單，你有很多時你去傾一個民族的問題啊，國家建構問題，呢啲很學術的嘢，甚至乎社會營造啊、社會建構啊都有。咁但係會唔會咁衍生到好多揭示咗社會上面不公平嘅情況呢？階級裏面嘅唔平衡情況呢？咁呢啲係咪政權想見到呢？
咁法律界人士又點睇呢個新增設嘅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嘅罪行？因為呢度係冇列明公眾利益豁免權㗎。咁究竟對新聞同言論自由亦帶嚟啲咩影響
呢？咁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各界都係憂慮竊取國家機密和間諜行為罪的紅線是更加不清晰。根據普通法，一般來說公眾利益是一個很大的考慮，可以作為豁免，但他估計就算經過公眾諮詢之後，當局立法的時候，就算是列入了公眾利益豁免權，他覺得相關的幅度都是會很窄。他形容傳媒只是能夠摸住石頭過河而已。聽下蕭志文怎樣講。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規例在这里划了，你知道你才可以避免的嘛。如果那个情况没有 define 出来的情况在哪里，哪些是属于哪一些的情况，会相当牙烟的情况，我同意的。例如简单，你刚才讲到政治经济。经济你讲到很可以话，例如我知道出年免税额可能加多5万元。咁呢一个系咪同国家安全啊等等呢啲有关呢？可能系冇㗎喎，可能系影响大，但系同政治有关，同经济有关，同政治未必咁大关系。如果你讲咗出嚟，我可能都会咁样都会中㗎，因为你冇 define 到，你冇画条线出嚟。咁所以如果你讲到经济都系嘅话，就相当相当之阔。咁如果亦都冇一个可以话豁免嘅话嘅情况，其实都 幾擔心幾困難嘅。我諗真係好似即係你個情況好似摸住石頭過河嘅情況咁咯。
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其他建制派人士對於呢個公眾利益豁免權有啲咩回應咧？
係咁，基本法23條立法，包括係禁止呢個竊取國家機密罪啦。咁其實咧，琴日咧就已經喺呢個嘅立法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裏邊咧，係即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已經係作出咗啲嘅解釋咁樣樣嘅。咁當時都有立法會議員咧係關注到咧冇呢個公眾利益豁免權會帶嚟啲咩影響。咁鄧炳強回應就話咧，知道社會上有聲音係要求重大公眾利益可以作為抗辯嘅理由。咁佢話期望政府係期望聽取一啲嘅意見之後再作出決定，但鄧炳強又話唔係你話公眾利益就可以咧係豁免咁樣樣噶。咁而前中國人大常委、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星期三在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就說，政府的諮詢文件呢，他覺得就是寫得很好，令到市民明白呢為什麼要就23條立法。不過對於呢何謂這個國家機密的三級制是怎樣樣的時候呢，譚耀宗就只是用呢是什麼什麼去形容這些國家秘密，他都沒有說明呢就算這個國家的秘密的定義是什麼這樣的。他又說呢市民都不會容易呢看到一些國家秘密的文件的啦，如果你看到呢你都不好，即是 你有機會看你都不要看這樣的意思。所以呢其實一些建制派人士的解釋都不是很清楚。至於呢是22年前咧，係有份反對呢個23條立法，更加曾經寫文章話過，符合公眾利益冇理由咧係規範披露國家機密嘅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佢22年後咧已經係成為咗呢個行政會議成員。佢星期三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佢認為喺法理上咧係唔成立㗎，因為咧佢覺得咧世界上咧係冇公眾利益咧係可以傷害到中國國家安全咁樣樣話㗎。阿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咁各位，如果你想瀏覽呢篇報導嘅更詳細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英國保安國務大臣董勤達是第一名公開作出批評的英國官員。他在出席在英香港人活動的時候說，這一套新的法例只會令到香港繁榮的因素消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董勤達在英國時間星期二晚在倫敦出席歡迎香港人委員會的活動的時候發言，提到香港政府開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他說香港政府指立法會保障香港繁榮是一個完全荒謬的講法。
The only thing that Article 2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ll achieve is the destruction of what
makes... 他說第23條和國安法唯一成就的是摧毀令香港繁榮的因素，自由、機會、公正的法律。我們已經見到因為他們的行為，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大幅下降，而我懷疑因為他們的專制管治，我們會見到信心下降得更多。董勤達指在英國的香港社群對於點出跨國打壓的議題十分重要，他感謝在英香港人的勇氣和韌力。
We are building our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pernicious activities.
他說透過捍衛民主工作組的工作，我們正在建立對好鬥行為的理解，我會盡力令在英香港人感到安全。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十分尊敬在英香港社群。香港政府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新法例將會涵蓋五大類罪行，包括叛國、煽惑叛變、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以及境外干預罪等。在諮詢文件入面，香港政府有引用英國的國安法，說這一條法例賦予警方向司法機關申請延長羈留期的權力，亦都賦權警方阻止被羈留的人諮詢某律師， 以及延迟被拘留的人咨询任何律师。咨询文件又指，英国国安法之下，英国国务大臣在符合特定条件和在法庭的批准之下，可以对个人施加一系列措施，包括在指定居所居住，限制相关个人和其他人的联系和通讯，不得持有任何账户，限制相关个人转移或者接收资产，或者要求相关个人披露资产等等。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说，香港当局打算迅速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证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模糊中国和香港之间的界限，而这一项立法将会进一步敲响香港受国际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和人权的丧钟。罗杰斯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第23条立法，因为这个可能会伤害香港和海外的数百万香港人，又呼吁英国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罗杰斯说，第23条不会保护香港人，而是会严重危害香港人，包括现在居住在香港以外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整个欧盟的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恒大集团在刚过的星期一，亦即是1月29号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清盘，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大宗的开发商清盘案。对此分析人士说，恒大在香港被强制清盘是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后续能不能够在各个中国的城市执行呢，仍有很大变数的。虽然中国的官媒普票定调说恒大的保交楼努力是不受影响，但是恒大母公司清盘会不会引发子公司的财务压力，以及上下游厂商的债权恐慌呢，以至拖累补交楼的进展呢，仍然是有待观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恒大的债务重组计划历经近一年半的讨论七次延迟之后，香港高等法院最终作出勒令清盘的决定。据港媒引述法官陈正芬说，恒大债务重组方案几个月以来毫无进展，而且该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因此决定班宁清盘。根据香港法律，清盘令是意味着恒大管理层将会是让渡公司的控制权，转交由法院任命的清算人介入，并且进入下阶段的资产盘点，以及将集团所余的资产变现还债的法定程序，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針對強制清盤裁決，中國媒體《21世紀經濟報導》星期一引述恒大集團執行總裁蕭恩的回應說，法院裁決結果與恒大希望進入債務重組的初衷相違背，他只能夠說已盡全力，非常遺憾。蕭恩說，恒大經營陷入巨大困難，加上創辦人許家印等集團實質的控股的股東已經是多人被捕，公司都遭證監會立案調查，以致無法滿足境外債務重組所需要的法定條件。但他強調會繼續穩步推進保交樓的後續的處置。對此，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的時事評論員司令認為，香港法官不願再給恒大更多時間，一方面是因為談判過程當中未見恒大還款的誠意，另一方面，中國總理李強一月中旬透露，2023年中國整體的經濟只是成長 5.2%， 還有廣州放寬限購令等消息，都可以看出中國房地產復甦力度不足，恒大就算是想買屋，是處理龐大債務都很困難。
这些都表明了没有呢充足的市场信号，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能够支撑恒大在未来能够把这个业务呢走出它现在的低谷。
司令对美国之音话，这些都表明了没有充足的市场信号，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能够支撑恒大在未来能够将业务走出它现在的低谷。但由于恒大多数的资产位于中国内地，不在香港法院管辖的范围，而且虽然中国最高法院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1月29号亦都是同步生效，但港媒分析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法律的制度不透明，该清盘令能否在中国各大城市执行仍有变数。 比起境外的债权的处置，中国媒体更加关注的是恒大后续的保交楼能力和进度。之前有媒体估计，恒大在全国的烂尾楼项目超过1300个建案，总涉及162万个楼房单位，总户主数约高达5-600万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31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说，美中领袖对话对处理两国关系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召开如何应对威权联盟的听证会，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内塔出席作证。调查中国干预选举之际，加拿大的外交部被黑客攻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分析香港23条立法新增所谓的窃取国家秘密罪，并且参照中国大陆的法制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而且没有列明传媒报道以及公众利益的豁免权。究竟香港的分析人士怎么看
呢？其实有没有时限的呢？如果你從來都冇任何一個時間限制嘅話，咁你所有嘢都被定義咗係翻密處理，幾乎永遠唔會公開。咁但係如果咁嘅話，就好大件事啊！咁呢個咪變咗一個即係免於面對公眾，甚至乎係公眾嘅知情權啊，或者係一啲公民權利都會被剝奪咗咯。
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1月30号表示，日前他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曼谷的会晤上皆同意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继续对话，尽快通话，并保持两国沟通渠道的畅通。
We agreed that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Xi should speak.And should speak by telephone relatively soon.
沙利文星期二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所举办关于美中关系未来的专题演讲中话，我们一致同意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应该对话，应该尽快通过电话进行对话。我认为本德塞德峰会亦都已经确认了这件事，这个就是领导人之间的对话确实是无可替代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1月30号在题为威权联盟中共对美国对手的支持的听证会上说，虽政或者是过度依赖彬彬有礼的外交没办法拯救我们。前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作证时都表示，对付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实力。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特别强调了中共在美国本土展开的活动对美国根基带来的损害。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是这样讲的。
And we are in a decisive moment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 for global security more broadly. Famously, Churchill called the period of German rearmament.
我们正处于美国国家安全以至全球安全的决定性时刻。众所周知，丘吉尔曾经将德国重整军备和结盟的那个时期称为暴风雨的前夕。今日当我们看到中国进行自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和平时期的军事扩张的时候，这一场风暴再次聚集。它在德克兰、莫斯科和平壤找到急于与之结交的朋友。我们应当反思历史教训，问题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好转，无论是在你的私生活定是地缘政治中的问题都是这样。忽视他们的就是冒险、衰政或过于依赖彬彬有礼的外交没办法拯救我们。我们必须果断行动，增强我们的军事力量，支持我们的盟友，压制这种威权联盟。只有实力才能够抵御风暴的侵袭。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前美国国务卿和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是这样讲的。
It might well have made sense for the esteemed Dr. Kissinger to go and travel and open up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ack in 1972.
佢話受人尊敬嘅基辛格博士喺1972年時候前往中國並與中國共產黨建立關係，可能係有意義。喺1982年，這個可能係有意義，到咗2002年、2012年就冇意義啦。而曾經在奧巴馬總統任內擔任美國國防部長和中情局局長的帕內塔是這樣說
的。 The bottom line is we are facing an increasingly aligned group of autocrats around the world.
他說最關鍵的是我們正面臨一個在全球範圍內日益結盟的專制獨裁者群體，事實上他們現在擁有的軍民兩用技術正在跟俄羅斯、伊朗、中國和北韓等國家共享。加拿大調查中國干預選舉之際，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門發生重大資料外泄事件，包括員工在內的使用者個人資訊遭到未經授權的儲存。加拿大全球事務部在星期二1月30日發表的聲明中表示，該部門在1月24日啟動了一次計劃外的通訊中斷，來到應對惡意網絡活動。聲明中寫到，初步結果表明存在資料外泄的情況，包括員工在內的用戶個人資訊遭到未經授權的存取。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伊莱拉特纳星期二1月30日与澳大利亚国防部第一助理部长伯纳德菲利普在五角大楼进行会面，双方讨论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不断增强的国防与安全合作。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发表的新闻稿，两位官员强调他们致力进一步深化美澳联盟在几个关键优先领域的防务合作，包括透过澳大利亚导引武器和爆裂性军品企业进行的国防工业基础合作，以及专注于落实双边部队态势倡议中去年宣布的在澳大利亚进行扩建的优先地点。双方亦都讨论了一系列区域安全问题，包括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行动安全的重要，并重申了台湾海峡和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持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位官员皆肯定两国致力于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推进和平安全的共同区域愿景，包括加强与日本等区域盟友和伙伴的合作，同时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牢不可破的联盟亦都在持续加强。国际原子能总署星期二1月30日公布了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子处理水排海之后的第一份完整安全检查报告。报告指出这次排放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并重申该机构去年7月4日发表的综合安全报告中的结论，即日本的排海计划符合该机构的安全标准，对人类和环境的辐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日本在2023年8月24日开始排放核处理水，至今已经完成三轮的排放，共排放了23400立方公尺的处理水。调查工作组的报告称，日本拥有健全的监管基础设施，可以为先进液体处理系统处理水的排放提供营运安全监督。中国星期三1月31日官方数据显示，1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为 49.2%，微幅回升，但是制造业活动连续第四个月处于萎缩，就表明在2024年初中国制造业及整体经济仍然在挣扎着重获趋势，但难以恢复动力。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一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从去年的12月 49% 上升到去一月份的 49.2%， 上升 0.2 个百分点，但仍然低过 50% 的荣枯线。此项数据是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新年依此表现的第一项摘要。这个结果与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调查的预测一致，在严厉新冠疫情防治政策之后，中国经济的复苏比预期更加艰难。众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二1月30日将表决弹劾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尔卡斯的程序向前推进，这个将会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弹劾一位美国部长。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朝着就两项弹劾条款进行表决推进，这两项条款是故意和系统性地拒绝遵守法律和违背公众的信任。弹劾指控有可能最快在下个礼拜就送交给 众议院全院表决，由于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只掌握微弱多数，他们是否能够为弹劾争取足够的多票数，目前仲不清楚。前总统特朗普被众议院弹劾两次，前总统克林顿1998年曾经被弹劾，但是自从1876年战争部长威廉贝尔纳普被弹劾以来，仲未有任何内阁部长被弹劾过。贝尔纳普以及特朗普和克林顿都未有被参议院定罪，参议院定罪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星期二举行了一日的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麦克格林在开场发言中说，马约尔卡斯故意和系统性地拒绝遵守国会通过对法律，并违背了国会和美国人民的信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6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介绍一名香港学者点样喺香港呢个咁功利嘅社会里面钻研阿拉伯语。我哋亦会报道英国保安大臣董勤达批评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嘅咨询，佢话呢个只会摧毁香港。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分析香港23条立法新增嘅所谓窃取国家秘密，引述中国大陆嘅定义，咁评论就指呢个係走向一国一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在星期二宣布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公众咨询，新增了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的罪行。对于所谓国家机密的定义，咨询文件引述中国大陆的法制，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而且并没有列明传媒报道以及公众利益的豁免权。有时事评论就认为，分析文件引用中国大陆定义的三级制，令人感觉香港更加趋向于一国一制，甚至将中国大陆的体制复制到香港，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承诺。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第一个记者汤维云的电话，请他为我们讲一讲基本法23条立法新增的这些罪行对香港带来的影响。汤云你好，请你跟我们讲一讲基本法23条立法公众咨询文件新增的窃取国家机密及间谍行为这个罪行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基本法23条立法新增的窃取国家机密和间谍行为的罪行，对于何谓国家机密的定义呢？咨询文件就是列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里面的定义的。这个法定义里面指出呢，中国的国家秘密的级别呢是分为绝密、机密和秘密三级的。首先呢，所谓的绝密级呢的国家秘密呢是最重要的国家秘密，如果泄露了呢，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受到特别严重的损害。而机密的级别呢，就是重要的国家秘密，泄露了呢，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严重受损。至于秘密级呢，就是国家秘密的一般国家秘密，泄露了呢，就会令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呢遭受损害。文件指出，程度最低的秘密级的国家秘密泄露了之后呢，亦都会危害到中国的国家安全。
但因为今次的咨询文件条文和20年前香港第一次推动基本法23条的立法有什么分别？
係咁睇翻今次二十三條立法咧，其實係事隔22年之後咧卷土重來㗎。咁首次港府推出呢、這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嘅諮詢文件咧，係喺2022年㗎。而今日嘅諮詢文件同22年前嘅諮詢文件最大嘅分別咧，係全面剔除咗所有有關新聞報導同埋公眾利益可以作為合法辯解嘅豁免權㗎。而當年香港政府嘅諮詢文件都有清楚列明。確實研究或者新聞報導關於煽動刊物罪是一個合理的辯解嚟㗎，亦都有咧係提出禁制或者係宣布非法組織應該咧係受到上訴機制嘅一啲嘅程序嘅約制啦。但係咧呢啲嘅建議咧。包括一些保障的條文咧，喺最新的諮詢文件裏邊已經是不復存在的了。咁外界普遍認為今次的23條立法咧係加辣噶。任敬仁
係咁啊，時事評論員又點睇呢份諮詢文件對國家機密的定義，同埋中國大陸呢一個三級制究竟會為香港帶嚟啲乜嘢影響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23條立法的諮詢文件引用中國大陸。內參模式定義國家機密的三級制，不單止是將香港的普通法和中國的大陸法和稀泥，亦都令人感覺香港更加趨向一國一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一般人我諗就真係唔知咩叫絕密，咩叫機密，咩叫秘密。而更加簡單呢個嘢就係話咧，喺呢個咁嘅解説裏邊，我諗政府要好多功夫。舉個例子就係話，其實有冇時限嘅咧？如果你從來都冇任何一個時間限制嘅話，咁你所有嘢都被定義咗係三密處理，幾乎永遠唔會公開嘅。咁但係如果咁嘅話，就好大件事啊！咁呢個咪變咗一個即係免於面對公眾，甚至乎係公眾嘅知情權啊，或者係一啲公民權利都會被剝奪咗咯。咁所以其實呢個唔可能諗下，即係你喺好多國家，你就算去到二次世界大戰，好多機密檔案50年都會解封啦。
好啦，呢份諮詢文件有冇列明傳媒報導同埋公眾利益嘅豁免權，同埋會帶嚟啲乜嘢影響呢？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次嘅諮詢文件剔除咗新聞報導同埋公眾利益作為合理辯解嘅豁免權，佢認為係對學術、新聞同埋言論自由會造成嚴重嘅衝擊。譚美德引述瑞典一項全球。的學術自由排名，香港在179個國家和地區之中排名第152位，即倒數27位。他憂慮23條立法之後，香港的全球學術自由排名將會是進一步下跌的。再聽下譚美德怎樣說。
其實我們已經是江河日下的學術自由，在今次的立法之後可能真的離179不是很遠的，你只會更加低，因為很多的學術研究只要你是會有懷疑或者是他想證明你的意圖是危害到國家安全的話，那你都分分鐘就都不要說研究，你連落筆都不敢落，甚至不敢去談。最簡單，你有很多時候你去談一個民族的問題、國家建構問題，這些很學術的東西，甚至社會營造、社會建構、都有，但是會不會這樣衍生到很多揭示了社會上不公平的情況呢，階級裡面的不平衡情況呢，這些是不是政權想見到呢？
咁法律界人士又點睇呢個新增設嘅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嘅罪行？因為呢度係冇列明公眾利益豁免權嘅，咁究竟對新聞同言論自由亦帶嚟啲咩影響
咧？咁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各界都係憂慮竊取國家機密同埋間諜行為罪嘅紅線咧係更加唔清晰。根據普通法，一般嚟講，公眾利益係一個好大嘅考慮，可以作為豁免。但他估計，就算經過公眾諮詢之後，當局立法的時候，就算是列入了公眾利益豁免權，他覺得相關的幅度都是會很窄。他形容傳媒只是能夠摸住石頭過河嘅啫。聽下蕭志文怎樣講。
就是話，如果有一啲規例喺度劃咗，你知道點嘅，你先可以避免噶嘛。如果個情況冇 define 到出嚟，個情況喺邊度，邊啲係屬於邊一啲嘅情況，會相當牙煙嘅個情況，我同意噶。例如，好簡單，你頭先講到政治、經濟，你講到好可以話，例如我知道出年免稅額可能加多5萬元，咁呢一個係咪同國家安全啊等等呢啲有關咧？可能係冇嘅喎，可能係影響大，但係同政治有關，同經濟有關，同政治未必咁大關係。如果你講咗出嚟，可能都會咁樣都會做嘅。 因為你冇 define 到，你冇畫條線出嚟，咁所以如果你講到經濟都係嘅話，就相當相當之闊。咁如果亦都冇一個可以話豁免嘅話嘅情況，其實都幾擔心、幾困難嘅。我諗真係好似即係你個情況好似摸住石頭過河嘅情況咁咯。
咁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其他建制派人士對於呢個公眾利益豁免權有啲咩回應咧？
係咁，基本法23條立法，包括係禁止呢個竊取國家機密罪啦。咁其實咧，琴日咧就已經喺呢個嘅立法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裏邊咧，係即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已經係作出咗啲嘅解釋咁樣樣嘅。咁當時都有立法會議員咧係關注到咧冇呢個公眾利益豁免權會帶嚟啲咩影響。咁鄧炳強回應就話咧，知道社會上有聲音係要求重大公眾利益可以作為抗辯嘅理由。咁佢話期望政府係期望聽取一啲嘅意見之後再作出決定，但鄧炳強又話唔係你話公眾利益就可以咧係豁免咁樣樣噶。咁而前中國人大常委、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星期三喺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政府嘅諮詢文件咧，佢覺得就係寫得好好，令到市民明白咧點解要就23條立法。不過對於咧何謂呢、這個即係呢個國家機密嘅三級制係點樣樣嘅時候咧，咁譚耀宗咧就只係用咧係乜乜乜去形容呢啲嘅國家秘密，佢都冇講明咧，就算呢個國家嘅秘密嘅定義係啲乜嘢咁樣樣噶。咁佢又話咧市民都唔會容易咧睇到啲即係國家秘密嘅文件㗎啦。如果你睇到咧你都唔好即係你有機會睇，你都唔好睇咁樣嘅意思。咁所以咧，其實一啲建制派人士嘅解釋都唔係好清楚。至於咧係22年前咧，係有份反對呢個23條立法，更加曾經寫文章話過，符合公眾利益冇理由咧係規範披露國家機密嘅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佢22年後咧已經係成為咗呢個行政會議成員。佢星期三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佢認為喺法理上咧係唔成立㗎，因為咧佢覺得咧世界上咧係冇公眾利益咧係可以傷害到中國國家安全咁樣樣話㗎。啊，任敬陽。
好，唔該曬，我係雲。各位，如果你想瀏覽呢篇報導嘅更詳細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香港政府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英國保安國務大臣董勤達是第一名公開作出批評的英國官員。他在出席在英香港人活動的時候說，這一套新的法例只會令到香港繁榮的因素消失。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董勤達在英國時間星期二晚在倫敦出席歡迎香港人委員會的活動的時候發言，提到香港政府開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他說香港政府指立法會保障香港繁榮是一個完全荒謬的講法。
The only thing with Article 23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illoughby is the destruction of what
makes... 他說第23條和國安法唯一成就的是摧毀令香港繁榮的因素，自由、機會、公正的法律。我們已經見到因為他們的行為，外國投資者的信心大幅下降，而我懷疑因為他們的專制管治，我們會見到信心下降得更多。董勤達指，在英國的香港社群對於點出跨國打壓的議題十分重要，他感謝在英香港人的勇氣和韌力。
We are building our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pernicious activities.
他說透過捍衛民主工作組的工作，我們正在建立對好鬥行為的理解，我會盡力令在英香港人感到安全。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十分尊敬在英香港社群。香港政府星期二宣布即日起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新法例將會涵蓋五大類罪行，包括叛國、煽惑叛變、竊取國家機密及間諜行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破壞活動，以及境外干預罪等。在諮詢文件入面，香港政府有引用英國的國安法， 话呢一条法例赋予警方向司法机关申请延长羁留期嘅权力，亦都赋权警方阻止被羁留嘅人咨询某律师，以及延迟被羁留嘅人咨询任何律师。咨询文件又指，英国国安法之下，英国国务大臣在符合特定条件同埋喺法庭嘅批准之下，可以对个人施加一系列措施，包括喺指定居所居住，限制相关个人同其他人嘅联系同通讯，不得持有任何账户，限制相关个人转移或者接收资产，或者要求相关个人披露资产等等。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话，香港当局打算迅速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证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模糊中国同香港之间的界限，而呢一项立法将会进一步敲响香港受国际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和人权的丧钟。罗杰斯敦促国际社会谴责第二十三条立法，因为这个可能会伤害香港和海外的数百万香港人，又呼吁英国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罗杰斯说，第二十三条不会保护香港人，而是会严重危害香港人，包括现在居住在香港以外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整个欧盟的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深陷债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恒大集团在刚过的星期一，亦即是1月29号被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清盘，成为香港历史上最大宗的开发商清盘案。对此分析人士说，恒大在香港被强制清盘是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后续能不能够在各个中国的城市执行呢，仍有很大变数的。虽然中国的官媒普票定调说恒大的补交楼努力是不受影响，但是恒大母公司清盘会不会引发子公司的财务压力，以及上下游厂商的债权恐慌呢，以至拖累补交楼的进展呢，仍然是有待观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恒大的债务重组计划历经近一年半的讨论七次延迟之后，香港高等法院最终作出勒令清盘的决定。据港媒引述法官陈正芬说，恒大债务重组方案几个月以来毫无进展，而且该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因此决定颁令清盘。根据香港法律，清盘令是意味着恒大管理层将会是让渡公司的控制权，转交由法院任命的清算人介入，并且进入下阶段的资产盘点，以及将集团所余的资产变现还债的法定程序，以保障债权人的权益。针对强制清盘裁决，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星期一引述恒大集团执行总裁肖恩的回应话，法院裁决结果与恒大希望进入债务重组的初衷相违背，他只能够说已尽全力，非常遗憾。肖恩说，恒大经营陷入巨大困难，加上创办人许家印等集团实质的控股的股东已经是多人被捕，公司都遭证监会立案调查，以致无法满足境外债务重组所需要的法定条件。但他强调会继续稳步推进补交楼的后续的处置。对此，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时事评论员司令认为，香港法官不愿再给恒大更多时间，一方面是因为谈判过程当中未见恒大还款的诚意，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强一月中旬透露，2023年中国整体的经济只是成长 5.2%， 还有广州放宽限购令等消息都可以看出中国房地产复苏力度不足，恒大就算是想买屋，是处理庞大债务都很困难。
这些都表明了没有呢充足的市场信号，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能够支撑恒大在未来能够把一个业务呢走出它现在的地步。
司令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都表明了没有充足的市场信号，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能够支撑恒大在未来能够将业务走出它现在的低谷。 但由于恒大多数的资产位于中国内地，不在香港法院管辖的范围，而且虽然中国最高法院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判决的安排1月29号亦都是同步生效，但港媒分析普遍认为，由于中国法律的制度不透明，该清盘令能否在中国各大城市执行仍有变数。比起境外的债权的处置，中国媒体更加关注的是恒大后续的保交楼能力和进度。之前有媒体估计，恒大在全国的烂尾楼项目超过1300个建案，总涉及162万个楼房单位，总苦主数约高达5-600万人。以上美国之音地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